诸佛菩萨、师父上人、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大家阿弥陀佛。
诸佛菩萨、师父上人、各位法师、各位朋友，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昨天呢讲了这一个庄子，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讲他的这一个思想。
昨天我们讲到那个庄子，今天呢我们继续讲的那个庄子的那个思想。
昨天呢我说呢，因为庄子呢他是南方的人，但南方呢因为多山多水，所以他思想就比较活泼，比较浪漫。
我昨天讲了那个庄子是南方人，他是多些思想多，因为南方呢有多山多水，他就是多山多水，他的就多些即是他南方人呢，他的思想呢也都是活泼的浪漫的。
大家看得好，他这一个庄子，他就一生就是写了这一个庄子这一本书。他这一本书影响了这一个陶渊明，影响了李白，影响了白居易，所以呢对中国后来的文人影响非常大。
庄子这一生呢就写到那个庄子这本书的，那么他影响了那个陶渊明、李太白和那个白居易那个他们的一生。
所以呢清朝的这个金圣叹呢他就说这一本书呢是天下第一才子书。
清朝的金圣叹，
谁是金圣叹？
有一个人的名字。
OK， 在清朝的那个有一个人呢就金圣叹，那个人呢就说那个庄子是天下第一才子。
在史记里面说这一个庄子他的学问非常的大，因为呢他呢这一个儒家的思想、墨家的思想、法家几乎各家各派的思想他全部都学会了。
可不可以讲慢一点？我要吸收。刚你说
是
各家。OK， 在那个史书里面呢，历史是对的，因为我不能翻译到错，就是他有发音的错误。
差不多就好了。
历史史书里面呢就有讲到呢，他学了各大革命派的那个所有的嘢。
因为他学问非常的大，所以呢没有任何一个君主可以用得到他。
因为他的学问很大，不是所有的那个君子可以用得到他。
他一生呢就追求他心灵的自由解脱。
他一生呢就求他那个心灵的那个解脱。
他跟了这一个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他同那个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是不一样的。
这老子呢是因为当时候的这一个时代非常的乱，所以呢他就心里头就厌恶，就有点像我们佛教里面的二乘人一样，对不对？
你说老子当时
老子
他因为当时我战争很努力呢，他就想要逃避，不喜欢
老子就当时因为那个形势呢就好乱，他呢就会逃避，不喜欢这个环境，就好像我们现在佛教讲的异乘人。
那庄子呢他呢是彻底的认识了这一个生命，所以他非常的尊重生命，非常的爱惜生命，所以就很像艺术家。你看那个庄子的那个书，他说了一篇又一篇的故事，很像我们做禅的禅修的人。
庄子呢他是很爱惜自己的生命，很珍惜自己的生命，所以变成呢他就好像禅家里面好像一个禅家这样的思想。
我们昨天呢讲到呢那个他的太太死了，那个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大批官的，一个呢是他敲着那一个瓦盆，然后呢他在那边唱歌，对不对？
昨晚咧，我哋讲咗佢呢个太太有两个版本，一个咧就冚咗呢个衣冠，一个咧就另外一个咧就系打咗呢个波盘，那个是
挂盘啊，挂盘。
佢另外一个版本咧就讲咗佢系敲啊敲呢个锅，
对锅。然后呢，他的好朋友那个会师不就去就责备他嘛，说。人家呢也跟你活了大半辈子哈，他死了也没有伤心，还在那边唱歌。
佢嘅好朋友咧就系直怪怪呢个庄子啦，就话人死庄子的朋友去，
对对对，去责备他。
嗯。佢嘅好朋友咧就系责怪呢个庄子啦，就系、是、你嘅妻子死咗之后咧，你都冇好伤心难过，仲喺嗰度唱歌。
那庄子呢就回答说：，我们这个人，这个人这个躯体，原来也没有，对不对？好，那现在有了，将来还是要归于没有，跟所有的这个万物是一样的。所以呢，他就看透了生死。
庄子就讲啦，人呢个虚体咧，系冇咗嘅。咁因为本来就冇，将来亦都冇，所以呢个万物所有都系冇嘅。睇破咗呢、这个看破咗睇破咗呢个生死。
他看破了老婆的生死，他自己的生死看破了没有咧？
佢睇破咗自己嘅老婆嘅呢个生死，咁佢睇破咗自己嘅生死未咧？
我们来看看哈，因为他学问非常的大，所以当时候呢，这个楚国的国王呢，就打算哈要请他出山来帮他。
呀，咁我哋嚟睇下啦，因为佢学问咧系好大呀，咁啊当时嘅呢个楚国嘅国王咧，想请佢出山嚟帮佢。
那这一个就派了两个人要去请他哈，就拿了很厚重的礼物要去请他啊，就看到了这一个庄子啊，这一个两个人他就说，他说，楚王啊，希望这一个先生哈一定哈要出来，然后为百姓谋幸福。
咁咧，楚王咧就派咗两个人咧，带咗呢个所有嘅侯礼咧，系拜访呢个庄子啦。就拜托咧，佢就讲楚王咧就希望咧先生你咧出嚟咧为百姓谋福利啊！
这个庄子呢又给他说了一个故事，他就说哈有一只那个乌龟啊，他被人家杀死的时候呢已经是3000岁了哈，他就被杀死了。
庄子咧就讲咗一个故事啦，就话呢个有一个乌龟，这个乌龟呢就被人杀死了，那这个龟呢已经有3000岁了，
是神龟来的，3000岁的神龟。所以呢人呢就把它杀死了以后，就把它装在一个很漂亮的盒子，又呢用了那一个五色绣的那一个一块布就把它盖起来，这供在这一个庙里面。
这个3000岁的龟呢已经是叫神龟了，当时的人就杀了他了，咁佢杀了之后咧，咁人咧就装饰得好靓，用呢、这个五色嘅呢个兽咧，装饰咗之后咧就供奉喺一个地方。
庄子呢就问那两个使者，他说：哈，请问你啊，你是愿意哈这个被杀死了，然后呢供在庙里面哈，穿得漂漂亮亮的，还是想要哈做一个自由快乐的那个乌龟哈，在泥土里面这样子钻来钻去？
咁庄子咧就问呢个两位使者啦，咁你愿唔愿意俾人好似杀咗之后咧，着到好靓咁咧，系供奉一个地方，或者系你要做一个乌龟，系好自由自在喺呢个地方可以行嚟行去啦？
那两个使者说呢，我当然要活着做一个自由的乌龟，虽然是在泥巴里面哈。那庄子就说，那对了，那你请可以回去了。
使者就讲，我梗系要活着啦，我梗系希望系自由自在，好似乌龟咁咧，虽然喺泥土咁行嚟行去，庄子就话系啦，咁所以呢个使者就翻咗去啦。
所以庄子呢一生呢就穷。有一次啊，他就去见那个魏王，这另外一个国王哈，魏国国王。那因为呢他没钱啊，穷，所以身上呢就是穿着这一个破破的衣服，那鞋子哈就开口笑好几个洞哈。
魏王还是楚王？
魏王。
魏王。哎呀，咁那个其实呢庄子呢佢系好穷的。咁呢佢穷到呢有一次呢就系同嗰个魏王啊，他去找魏王怎么样？对不起，
他没有要
钱，
他就是看那个魏王看，然后就穿
破破。他就去见那个魏王了。咁那个因为庄子佢好穷啊，个衫又烂啦，嗰个鞋又烂啦，又开到好多窿嘅，就好穷。
那魏王看到他的时候呢，就哎呀，就二话不说就冲口而出，他说：“哎呀，你怎么那么潦倒啊？”
这个魏王呢见到他之后呢就见到他就讲了是潦倒，广东话没有潦倒，就是好可怜也好惨，怎么你这么穷。
他就说我是穷不是潦倒。
我是穷啊，我不是好一般。果梅在吗？不在。什么叫潦倒广东话？好像这个字也不对，用字也不对。好，好折堕，对，我是穷，我不是折堕，因为有意义的，你知道吗？广东话也有意义的。
啊，他又说了一个故事，他就说有一只猴子啊，那猴子呢在森林里头啊，就一只树过来，一只树过去啊，就。很快的他的那个技术很好的就一棵树荡过来又马上就荡到那一棵树去。
咁庄子又讲到另外一个故事啦，就讲那个马骝，就是因为那个马骝呢佢就会系咁攞个绳呢就飘过去嗰度树，又飘过另外一个树，咁好自在咁。
但如果呢这一个这个猴子把它呢放在那一个矮树丛那一个有刺的那个荆棘那个丛里面哈，就像那个 blackberry 那个哈，他呢就只能怎么样呢？就低着身就闪来闪去啊。他就问说：“难道这一个那个猴子的身体变僵硬了吗？”
佢就比喻啊，如果呢一个马骝咧，你放喺个树丛入边咧，有呢个刺啊，咁嘅树有刺嘅话咧，咁佢如果佢要咁飘来飘去嘅话，佢可能会系闪下闪下，你觉得佢会系会中意咩？
他就说我现在处境就是这样子，如果我碰到非常好的这个君子的时候呢，君主的时候，我就像那一个猴子在森林里面可以荡过来荡过去，可是呢现在要放眼望去都是荆棘，都没有那一个好的环境，所以我就是穷不是潦倒。
他就讲了，如果我遇到好的那个我现在的处境呢，就好像如果我遇到那个好的那个君主的话呢，我就会好像这个马骝呢可以好自由好开心地荡来荡去。如果现在看下来呢，所有现在世界上那些天下呢就好像有刺一样，所以我是很穷。不是咁激动，
他能力很高，学问很好，可是呢，他就决定呢要修心养性，他决定不去做官，
因为他能力好好，亦都好好高所以他要学习，所以他不去做官。
你知道呢，他到死的时候穷到就连那个买棺材的这都没有，那他的学生呢就觉得可怜了，他就说，因为他就跟他的门人他的学生说，我死了以后不要帮我买棺材，不要帮我埋了。
咁啊，佢到死嘅时候，因为佢都好穷啊，咁连买呢个棺材呢都冇嘅，咁个学生即係佢个门人呢，佢亦都有交代佢哋呢，佢死嘅时候呢唔使同佢买呢个棺木。
那他的学生呢就说，老师呢一辈子这样子穷齁，连死了都没有棺材，我们决定跟你买一口好棺材，把你好好给埋了。
咁个学生呢就同讲，老师啊，你一生咁穷， 咁你连死咗之后咧都冇钱买呢个棺木，咁我哋决定咧买一个一好靓嘅呢个棺木。
他就说不要买棺材，天地就是我的棺材，日月就是我的那一个珠宝，然后呢星星都跟我，还有万物都跟我陪葬，有哪个比这个更好的？
咁咧，佢就话唔使帮我买呢个棺材，天地咧就系我个棺木，日夜咧就系我嘅珠宝，星星咧就系同我陪葬嘅，有边个系比我更加好嘅咧？
所以啊，他呢就看透了这一个生死，然后呢，他的整个就跟那个万物融在一起。他的学生还是不死心哦，他说：“哎，老师啊，那这样子哦，你的尸体哦，就在那个荒野里面被鸟吃了，多可怜。”
因为庄子咧睇透咗你个生死，生死咁啊，万物都系万物点啦？同万物入埋一齐噶，因为佢嘅学生咧系未睇透嘅。
他说：那我这个放在这个荒野里面哈，这个天上哈被鸟吃了，跟你跟我埋了，被那个蚂蚁吃了，有什么两样啊？
系，佢就讲啦，即系话，就算我系即系放喺嗰度俾鸟食咧，就好似而家我埋喺肚入边俾啲蚁嘅食，有咩唔一样啊？
所以我们昨天讲哈，他这一个庄子的这个书里面，第一篇就是讲逍遥游，所以他因为呢完全没有我，所以呢完全的自在解脱。
寻日我哋就讲咗呢个，佢第一篇就讲咗逍遥游，就系放第一放冇咗自，冇咗我，所以就可以自在解脱。
好，所以呢，因为呢，他呢自在解脱哈，所以他就不会被那个外在的东西所束缚。
因为佢就自在解脱咧，所以佢唔会俾外边嘅呢个耶稣点即系唔会被外在嘅呢个所困，
所以他的眼界就会高哈，他就看法就可以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佢嘅眼界咧就阔啲，亦都同人睇法唔同。
有一次啊，他跟他的这一个学生哈，然后呢就要去拜访他的一个老朋友。
有一次呢，他就跟他的学生呢去拜访他一个老朋友。
那他们走啊，就走到了这一个山上，就看到呢有一群那个砍树的这一个工人。他们要砍树来做房子啊，或者是桌子柜子。你说他们会砍直挺挺的树，还是会砍那种弯曲扭巴的树？
咁啊，有一次佢咁，因为佢就行啦，咁啊，佢行到山上咧，就见到一群人咧，就要斩树啦。咁呢个斩咗呢个树咧，就系做咩嘅咧？就系做呢个台啊、凳啊。咁你谂下咧，呢啲斩树嗰啲人咧，会斩呢个成排一排好顺嘅树咧，或者系斩呢个弯嚟弯去嘅呢个树咧？
当然是砍那个直挺挺的，你就比较切下来很好做这个桌子椅子嘛。所以呢，庄子就说，那个长得歪七扭八的哈，这个残废不健全的哈，就因为这样子，他可以，存活下来。
我哋可以睇到，你斩咗呢个树咧，系直直嘅树咧，你可以做呢个台，亦都可以做呢个凳。如果系弯嚟弯去嘅树嘅话咧，你就系唔会斩啦。所以你亦都可以睇到，所以因为弯嚟弯去呢啲嘢，亦都系佢嘅
存活，
生存嘅力量咧，可以生存落嚟。
这就是他的没用里面的大用，
呢个就系。佢冇用嘅入边嘅大用，
好啦，那就山完在山里面走完了以后，就走到那个老朋友家了嘛，哈。
咁啊，好啦，佢就喺山入边咁啊，走咗一圈咧，就终于嚟到佢嘅老朋友嘅屋企啦。
哇！这老朋友一看到呢，这一个庄子跟他的学生来的时候，就好开心，然后呢就准备哦，这个杀鸡宰羊来请客人。
咁佢老朋友咧，亦都好高兴见到呢、这个老朋友带住个学生嚟啦。咁佢嘅老朋友咧就杀鸡啊，杀嗰啲嘢嚟招待佢。
那厨房呢就来问这个主人，他就说：哈，我们院子里头哈有一群鹅，其中哈有一些是长得四肢健全的啊，有一只哈跛脚啊，请问呢是要杀那个健康的，还是杀那个跛脚的？
咁厨房嘅人咧就嚟问啦。咁因为喺院子入边咧就有一群一个鹅，一个鹅咧就有啲咧系四肢健全嘅。咁有一只鹅咧就系残废嘅。咁咧就要杀边只鹅咧？
杀哪一只？杀那只跛脚的。
系杀边只咧？就系杀咗呢个脚有问题嘅呢个鹅。
就离开了这一个这个朋友家的时候，他学生就很疑惑了，他就问，他就说：老师，那到底我们是在这一个人世间相处，我们到底是要表现有用，还是要表现没用？
是咁就离开咗啦。咁佢个学生咧就有咗一个疑惑啦，就问呢个庄子啦，就话：我哋人咧喺呢个人间入边咧，咁我哋要表示我哋是一个有用的人呢，或者是一个无用的人？
你知道庄子怎么说？庄子说，我们就要表现在有用和没用中间。什么事情该表现有用，你就表现有用；什么事情应该要装糊涂，就装糊涂。
庄子就讲了，我们应该要好像有用和无用的中间入面，就在你有时有用的时候你就表现有用，无用的时候要装住是一个糊涂人。
要处在这个成才跟不成才中间，一个人的思维，一个人的智慧一定要够高。
我们要处在这个
有用跟没用之间。
我们处在有用和无用的这个之间。
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又是庄子的这一个老朋友惠施，他碰到了什么问题？
惠施是这样啊，惠王给了我一只大葫芦的龙子，我把它种了，别的葫芦极大，一勺很大的容量，可是它质量不坚固，用来盛水一拿起来就破了，切成两个瓢又太浅，装不了多少东西，因此这葫芦虽然大，却大的无用，我就把它打破了。
可惜呀，你竟不会用大的东西，这葫芦这么大，你何不做一个网子把它套起来，然后把它绑在腰上作为标钟，心里在水中载浮载沉，不是很愉快吗？为什么一定要用来装？有用和无用是相对的。惠施坚持以为葫芦只能装水的里面，其实水也是装在外面。一种想法不通之后，再变成另一种，便显出了妙用，这叫做无用之用。
看懂了吗？
睇唔睇懂啊？
那个广东话人需要翻译吗？这个的想法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经常会被我们这一个世俗上的这一个用，把我们的思维给拘束了。
你唔使翻译广东话哈，头先嗰个片段睇唔睇得懂？无用之用，系所以呢个不需唔使我要再讲多一遍，应该唔使噶。Anna， do you understand？睇唔睇到一个故事？
吓？
有广东话
就是
没有直翻，
就是那个简单的说了哈，就是惠施他得到了一只很大很大的葫芦，可是他把它切开那个葫芦哈，他呢把它拿来装水，它太大了，它皮很脆，所以就破掉了。
OK， 那个故事入边咧，大概系讲下，就系那个惠施那个人呢就攞咗一个好大嘅呢个葫芦，呢个葫芦咧就开班嘛，佢就开咗嚟咧就切半咧就去装呢个水，因为咧 太薄的关系了，所以这个葫芦呢就烂了。
但他起烦恼了，最后就把它丢了。
那因为起了烦恼呢，他就掉了这个葫芦。
他碰到这个庄子的时候，就跟他说了这么一个故事。
那他遇到这个庄子了，他就跟庄子讲了他这个这个事情。
那庄子就跟他说呢，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水装在葫芦里面，它可以装在外面。
那庄子就说，你为什么要拿这个水呢装在这个葫芦里面呢？你为什么不可以用这个葫芦装在外面呢？
你就把它绑起来，然后呢绑在你的腰，你就可以变成一个船，就可以渡过这一个河。
咁啊，庄子讲，你呢个葫芦咧，你可以用一个网咧，系绑住佢，笠住佢。咁你之后咧，你绑喺你嘅腰咧，你就好似一个船咁，你就可以坐喺呢、个船咁飘过海。
好，这个是逍遥游。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个主题是齐物论。
头先嘅呢个就系逍遥论，逍遥论。而家要睇。齐物论，
这齐物论呢是在整个庄子的思想里面是最精微的一个。
这个齐物论呢在庄子里面一个是很迷细也都很知识的。
是有一次啊，这个庄子呢他就睡觉就做了一个梦。
咁有一次呢，庄子呢在睡觉里面呢就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在梦境里呢，他梦见好自己变成一只蝴蝶。
咁喺呢个梦境入面呢，佢就见到自己变咗呢个一隻蝴蝶。
啊、哦、他变成一只蝴蝶，然后就飘飘然，就飞得非常的轻松惬意。
咁佢梦到自己变咗一个蝴蝶呢，就係飘飘然咁，亦都好轻松。
啊，等到醒来的时候呢，他自己还觉得非常的疑惑，他想一想。到底是我庄周变成蝴蝶，还是蝴蝶变成庄周呢？
咁佢醒咗之后咧，就谂一谂啦。佢就谂，到底系我呢个庄子咧变咗呢个蝴蝶，或者系蝴蝶变咗呢个庄子？
这就是呢非常有名的这个庄周梦蝶。
呢、这个就系好有名嘅呢个庄子
庄周梦。
庄周梦蝶，
他就是要告诉一个概念，就是说，不管是庄子也好，不管是蝴蝶也好，不管是所有的万物也好，它都是虚无的，就跟我们佛家的概念很相近哈，都是虚无，都是幻化的，它都是，但是也都是道，它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是一样
的。这个就是到底你是一个蝴蝶或者是你是庄周都好，就好像我们佛教里面讲的这个是虚无的。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另外他讲的另外一个故事。
那我们来看他讲的另外一个故事。
宋国有个养猴人，养了一大群猴子，
每个优惠方式跟吸引你的。
好，这一个是讲这一个奇问论。
这个就是讲那个齐物论啦。
这一个我们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呢，这个庄子呢，他很像个艺术家，很像我们这一个这个禅修的人。
我一开始就讲这个庄子呢，就好像艺术家，就一个禅修禅修的人。
怎么样能够逍遥，就需要忘我。
要点要逍遥呢，就要忘我。
那也有唯有这个透过这个万物与我是一体的其一的，才能够真正做到逍遥自在。
只有那个万物为一体呢，只可以做到这一点。
好，那我们明天呢要继续跟大家讲说庄子告诉我们如何修心养性，如何养生。
听日咧，我哋就会讲呢、这个呢、这个修心养性，系什么？
所以我明天呢就要养心跟养生，阿弥陀佛。
听日讲就系讲养性同养心，
养心养生，
养心同养。